OK，好，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读《利未记》啊。那《利未记》这卷书啊，是在讲什么啊？有人从创世纪开始读啊，读到出埃及记啊，就已经很勉强了。勉强读完之后，再开始读《利未记》，就读不下去了。甚至于出埃及记都还没出来啊，就读不下去了。到《利未记》啊，好像就更难。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知道《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抓住它的这个精髓哈，我们比较容易。进入这卷书的这个中心思想啊，《利未记》这卷书啊，它本来不叫《利未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它叫做《神呼召》。那为什么叫《神呼召》呢？这是根据《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啊，《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什么？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什么啊？好的，那个在出埃及记啊，跟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在出埃及记，神是在西乃山上面向以色列百姓显现。那在西乃山上面有这个雷轰闪电，对不对？然后这个有密云幽暗所以那时候神在西乃山上面说话是很非常威严的老百姓吓得不得了。但是到了利未记啊，这时候会幕已经建起来了，所以现在神不再是在西乃山上面向他们说那种可怕的话。现在是在会幕里面，他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啊，他现在是从在会幕里面讲话。那所以这卷书原名就是从这个第一节来的，神呼召啊，神呼叫摩西啊，从会幕。那他呼召摩西是讲什么呢？原来这卷书的重点就是神呼召人要来亲近他，他现在为了他预备了一个方法啊，就是建了一个会幕，让人可以来亲近他。所以他现在呼召人来亲近他。第二个，神也解决人亲近他的一切难处。我们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亲近这位圣洁荣耀的神一定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些不洁净的问题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呢，神我们可以看到神里面的一个迫切，神里面的一个渴望。就是跟他的，他要跟他的儿女啊，跟他的百姓在一起。但是呢，他也帮他的儿女想到一个办法，让他们怎么样可以来靠近神啊。好，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出埃及记跟这个利未记啊。出埃及记就是神在西乃山上面说话，利未记呢是神在会幕里面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对不对啊？你喜欢哪一个？我们当然喜欢神在会幕里面说话，对不对啊？这个亲切多了啊。好，那出埃及记呢，是以色列人蒙救赎啊，成为神的子民，对不对啊？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借着这个羔羊的血，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那利未记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就借着献祭还有自洁呢，维持与神的新关系啊。好了，对，所以这个成为神的子民啊，这个是初步。接着怎么样能够维持这个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有一些手续要借着献祭，要借着自洁那出埃及记的这个 keyword 就是救赎利未记的 keyword 就是 holy 就是圣洁我们要圣洁，然后才能够见神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常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这是在利未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可以比较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也是跟上面这个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有个对应的关系。福音书呢是基督在外面对我们说话使徒的书信呢是圣灵在里面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因为到了使徒的书信的时候呢，基督已经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了好，那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也是得蒙救赎得到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呢，我们就得着跟神交通的地位，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了这跟出埃及记是类似的好，到了使徒书信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经历成圣，要成为圣洁，要分别为圣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变过一个被变化的生活，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像雅各的一生被神变化一样，我们现在呢也是被圣灵来改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跟神交通的实际。 福音书呢，我们是得到跟神交通的这个地位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使徒书信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享受跟神交通的时机，对不对？啊，好，所以你得救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享受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好，所以使徒书信里面就是要叫我们这个生命要继续的往前成长。那这就是讲到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差别，对不对？哦，出埃及记是得救了，那利未记呢是开始要享受神啊。好，那这个利未记一开始呢就讲到五个最基本的记，一个是燔祭，然后素祭，还有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这是五个最重要的祭。借着这五种祭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神借着这五种祭呢，就开了一条路啊，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不至于被击杀啊。那这五种祭啊，一方面说起来，有的是讲到就是，其实每一种祭啊，都可以是预表到基督啊，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一切，他就是这些祭的这个祭物啊，他就是这个真正的那个祭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五种祭呢，也可以是讲到说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要求，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燔祭献给神，我们也是一个素祭要来献给神，我们也是平安祭啊，我们也要常常献赎罪祭跟赎愆祭，好像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不管是祭牲也好，或者是献祭者也好，很多地方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好，我们先看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燔祭，燔祭是什么呢？燔祭就是把这个祭牲啊，他把它完全的焚烧啊，完全焚烧啊，然后献给神。这就是象征我们整个人啊，全人是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没有任何的保留。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得救了啊，得救了之后不是就停在那里？得救之后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这就是我们要献燔祭。那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燔祭的祭牲可以有好几种啊，你可以是献公牛，也可以献公绵羊，也可以献公山羊，都是公的啊。好，那如果是献这三种啊，它这个程序是怎么样啊？第一个是要先按手啊，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这个就献祭的人要按手啊，那意思就是说啊，是什么意思？我按手在这个牛或者羊的头上啊，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联合啊，所以我一旦按手之后啊，这个羊就代替我了，或者是牛就代替我了啊，他被杀就代表我被杀啊，他被献在坛上就代表我被献在坛上啊，然后接着这个祭牲就被宰杀在祭坛的这个北侧啊，这个是那个会幕啊。祭坛在中间，北侧就是在这个红色圈圈这儿，就是你进去靠右边，在那边把它宰杀之后啊，然后呢就洒血在这个祭坛的四周围，然后接着呢把这个祭牲就给它剥皮了，剥完了皮之后呢就要把它切块之后就要把它的内脏啊跟腿呢都洗干净，最后呢完全烧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好，这个是燔祭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有什么讲究啊，有什么意义啊。他说这个把这个燔祭的祭牲宰了之后呢要洒血啊。洒血是洒在他说是祭坛的周围。他特别有说啊，特别说这个是在这个祭坛啊是在会幕的门口。这个门口是兜位啊。如果你看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他是这么讲啊，他 sprinkle the blood around on the altar that is at the doorway of the tent of meeting 啊，就这个祭坛呢、是位在这个那个通道哈、通往那个会幕的这个通道上面啊，所以啊，当这个血洒在这个会幕门口的这个坛的四周围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象征说这个血呢。就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往圣所的道路啊，因为这个是这个祭坛就是位在这条通道的上面，所以现在借着血啊洒在这个祭坛的四周围啊，就把这条通道给打通了啊，借着这个血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接着这个祭牲还要皮还会都被剥掉啊， 这皮要被剥掉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啊，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有一个条件啊，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皮给剥掉，就是把我们的荣耀啊，把我们的面子都放下。你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的荣耀，不愿意放下你的面子，你就不是还不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如果啊，我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啊，我就不会在乎我的荣耀，不会在乎我的面子。啊，今天神说，好了，你今天奉献给我，对不对？啊，你奉献为我传福音，对。好，那你现在过去跟那个人啊讲几句话。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脸皮最薄了，不行啊。你这样根本就没有奉献。你真的奉献的话呢，你就不要管自己的面子了。嗯，然后神有时候感动你说，嗯，你要讲一句什么话？哎，那我想说，嗯，我这个这样讲这个话，是不是出于神啊？如果不对的话，不是很丢脸吗？有这种丢脸啊，不好意思啊，这就表示说我们还没有把皮剥掉啊。我们真正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的话，就需要不要顾这些面子了。我们只要在乎神，不要在乎人啊。宁可也可以为神啊做一个傻瓜，对不对啊？没有关系啊。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啊，我相信你会很快的被圣灵充满啊。好，所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的一关啊，就是要剥皮啊。接下来要切块，切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被破碎啊。我们这个人要被破碎。我们这个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啊，什么等等啊。然后呢，我这个人不愿意被改变啊，特别一些很多人都很像我这个人啊，不容易不喜欢被改变。我很喜欢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做，不太喜欢换新的做法，就会呢他受不了这个
一成不变。
对，他常常说换一个新的做法，吃一点新的东西，这个走一条新的路。我呢喜欢走这个习惯做的那些事情。但是就是我们没有被破碎啊，所以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啊，是在我们在破碎我们啊。然后呢要我们去跟人家道歉啊，哈哈，这真的是难啊，所以又被剥皮又被切块啊，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们才可以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接着那个脏腑跟腿啊都要被洗干净啊，就是我们奉献的话，我们还有里面的动机啊要被主洁净光照啊，然后外面的行为啊也都要被主来光照洁净啊，我们的那个里外都要被洁净之后才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我们带着一个掺杂的动机，这样的一个奉献神不悦纳啊。然后原来你奉献是有动机有目的的哦，主要我要奉献给你啊，我要去读神学啊，然后我就去传福音啊，但是主要如果你要我传福音，请你差派我到欧美去啊，不要差派我到非洲去啊，因为我喜欢啊，这个到一些比较环境更好的地方啊，像这个都是我们的奉献里面有掺杂，对不对啊？好了，那这个行为也是一样，要被主来洁净啊。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啊，生活里面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啊。这个这样奉献给神是不蒙悦纳，所以这些公牛啊、公绵羊、公山羊都要怎么样，没有瑕疵才可以的啊。最后要全部烧在祭坛上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让神来满足啊。好，这个是燔祭。那燔祭如果说你比较穷的话，你也可以献斑鸠啊，或者是雏鸽。雏鸽是你看这个是还没有长成的鸽子啊，这个毛毛的啊，看起来丑丑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献这个雏鸽啊？就是实际上连斑鸠也买不起，那就献雏鸽了啊！刚刚孵出来没多久，那这是很穷的人啊。但是这个也可以啊，如果你很穷的话，神也悦纳这样的一个祭物啊。那这个过程呢，他圣经没写，但第一个当然我相信按手是免不了，因为要跟这个祭牲联合。那接下来不太一样的是，接下来就要把他的头给揪下来，揪下来就是把他。脖子给扭断啊，扭断呢是里面的骨头断了，外面皮肉没有分开了，所以他这个头就歪一边了，对不对啊？接着呢就流血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啊，流血在祭坛的这个周围，那这个鸟的血呢不多啊，但是还是有啊。那接着要除去他的素囊跟羽毛啊，丢在坛东到归的地方，什么叫素囊啊？这个是 这是一只鸽子，对不对？鸽子的宿囊，宿囊是哪里？宿囊就是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它东西啊，它吃进来，它会停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在消化，只是好像是一个储存的储存食物的地方，所以母鸟啊去喂小鸟的时候，它就把这个食物从宿囊里面吐出来，给小鸟吃。下面这是一只鸟，它把这个胸部那边切开来啊，就露出里面的那个宿囊。这宿囊里面都是什么？你看有些黄豆什么等等，对不对啊？因为豆子看起来都还是很新鲜的样子啊，所以它这是一个储存它食物的地方啊。并没有真的消化，那个消化要到胃里面才消化，要把这个宿囊除掉。为什么呢？宿囊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它吃下去的，对不对？这意思就是说啊，宿囊除掉意思要倒空自己的选择。你看这只鸟啊，吃了一堆这些东西啊，豆子啦什么的，那现在要把这东西除掉，就是说它过去自己所选择这些东西啊，现在这个都要拿掉。你自己的选择，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不能照着自己的选择来喜好来做，这些都要放下，都要放下，完全按着神的意思来做。那羽毛呢？羽毛跟这个荣耀面子跟剥皮是一样的，一只鸟把羽毛剥掉了，这个拔掉之后变什么样子啊？这个不好看，对不对？跟剥皮的这个牛羊一样。我们奉献给神的人，就不要在乎自己的荣耀跟面子了，我们在乎神的荣耀，我们在乎神的面子，我们个人得失并不要紧，这才是一个奉献的一个生活。那他倒在这个坛的东边，坛的东边是在比较靠 门口这儿，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自己的选择也好，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荣耀也好，都是垃圾啊，垃圾倒在这个垃圾堆里面。然后接着他说要把翅膀撕开，但是不可以撕断啊。所以当这个鸟的这个翅膀啊一被撕开的时候啊，它两个翅膀本来是要合在一起的，到时候就张开啊，但是合不起来，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揪下头啊，扭断颈，还有撕开翅膀啊，对一只鸟啊，它的样子啊，其实就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样子是非常相似了，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可能头也是这样子歪一边啊，垂下来，然后两只手这样伸开，张开啊，就像是一只鸟啊，它这个翅膀被撕开，但是没有撕断的样子是一样的。所以当一只鸟啊，斑鸠或者雏鸽啊，被这样处理之后啊，你一看，他们犹太人不知道，但是当他们后来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可能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不就是在献燔祭的时候那个鸟被献上的时候的姿态吗？一模一样。所以主耶稣是那真正的那个祭物。好，最后呢，这些都要烧在祭坛上面。所以借着旧约的这些图画这些故事啊，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指着耶稣说的。这些都是没有瑕疵的这些祭牲。接着第二个祭叫做素祭。素祭啊，它的祭物有三类。第一类是细面啊，就面粉啊。第二个是饼啊，无酵饼。第三个是出熟的穗子。这三种你要献哪一种都可以啊。那这个是素祭的意义是什么？素祭的意义啊，就是这三样东西都是象征人的工作跟生活。因为这个面啊，就是说这些麦子了啊，都是农夫去辛勤去努力去耕种所得到的成果。你给它收割之后给它磨成面。磨成面之后你再把它烧成饼，对不对？所以都是象征人的工作。还有呢，人的生活，我们人就是在每天就在做这些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呢怎么样奉献给神。那奉献给神有一些条件，里面还要加上油。还要加上乳香一起烧掉，同时里面还要配上盐，这是素祭所包含的一些元素。那素祭啊，通常它不单独献上，它都是配合这个燔祭啊，配合燔祭一同献上。它如果单独献上，大概只有少数一个例子，一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叫做 遗迹的这个数据是吧？就猜疑的这个数据啊，就是丈夫怀疑太太有没有出轨，所以那时候要献一个数据啊，借着这个数据呢，然后那个要来试验一下那个太太有没有真的出轨。但是那个数据呢，也不是真的这边所说的这种数据，因为里面没有加上油，没有加上乳香这些东西，所以严格说起来，那个不是数据啊。真正的数据的话，都要跟燔祭一起配合献上的。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把我们的生活奉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把这些东西献上的，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我们把自己的这些工作跟生活一起献上，所以一定要配合燔祭。燔祭有流血，素祭没有流血，对不对？哦，所以神要的祭一定要有血，有血才会被神悦纳。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了，当初该隐跟亚伯献的就是血祭，是一个燔祭，该隐献的呢是素祭，对不对？是他自己的工作的成果。但是呢，神不喜爱这个该隐的这个祭物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血。所以素祭不能单独献上的，他要配合这个燔祭一起献上。所以他那时候如果跟这个亚伯啊要一只羊羔来啊，跟他的这个素祭一起献上的话，大概就 OK。当然了，他这个个人也需要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才好。但是简单的讲，素祭一般是不单独献上的，它是配合燔祭一同献上。那这个素祭啊，如果你是献面粉的话啊，细面，那就要把它浇上油，加上乳香之后呢，一起烧在坛上。如果是饼的话呢，饼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调油的无效细面饼，一种是抹油的无效薄饼啊。那这两种饼呢，它可以是在烤炉啦，或者是铁熬啦，或者煎盘，这是三种不同的这种厨具啊，来把它煮熟啊。煮熟之后呢，做成饼，再把它压碎，压碎之后再浇上油啊，应该还有加乳香，圣经里面没有提，但是照理说应该是加乳香，加上乳香的，然后呢，一起烧在坛上。那如果是这个穗子的话啊。出熟的穗子，那就是要把它先把它碾压，把这个外面的壳给它碾掉，对不对？然后把它烘烤，烘烤之后呢，再抹上油，然后加上乳香之后，最后烧在坛上。OK， 好，所以这个是素祭的三类的这个祭物啊，它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好，那有什么含义啊？有意义啊。我们先看这个细面。细面呢，它是就是麦子啊，它从麦子来的，对哈。麦子是人辛勤的成果啊，在经过磨碎筛选之后呢，成为柔细均匀的面粉啊，面粉怎么来的？所以经过一些手续啊，这就象征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呢，也需要经过熬炼试验之后呢，才会圣洁适度。我们这个人啊，需要经过这个磨碎啊，经过这个筛选啊，就是经过试验啊，然后才能够成为柔细均匀的面粉，那我们不是很这个颗粒很粗大啊，要让我们比较细腻啊，比较这个做什么事情没有说是很这个很粗糙的啊，圣洁适度啊。然后这个油啊，为什么加上油呢？油是象征圣灵，对不对啊？就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啊，都必须要被圣灵来浸透。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奉献给神，我们的生活跟工作里面不是充满了老自己，乃是里面被圣灵来充满，所以被圣灵来引导，这样的一个生活是神所要的。还要加上乳香，乳香是什么意思啊？乳香就象征祷告，你看英文它是 incense， 就是香，对不对？所以是象征祷告，就指着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呢，都要带着祷告。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怎么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要不住祷告祷告要成为我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调和在一起所以我们虽然是不是在聚会，但是我们里面可以常跟神带着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乳香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乳香这就是我们有没有祷告好，那 如果要献上饼的话呢，有可以献调油的这个无效面饼啊。那调油的无效细面饼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无效饼它是代表没有罪的生活，对不对？效是代表罪，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这个饼啊，这个生活呢，不能有罪。那调油呢，是讲到说是把油调在这个面粉里面，就象征我们是过一个什么？是圣灵有内在的充满，结出这个生命果实的一个生活啊啊！这个油是调在这个面粉里面的，所以这个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个是结出来的，就是生命的果实啊。那圣灵有九种果实，对不对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就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那另外一方面要抹油，抹油的话是讲到外在的浇灌，圣灵从外在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获得这个服事的能力啊。调油是调在里面，抹油是抹在外面，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里面的充满，也需要外面的浇灌，让我们可以服事有能力啊。那好，经过烤啊，经过煎啊，啊，经过烙啊，调是烙饼啊。煎盘是煎饼，烤炉是烤饼，这是高温，对不对？之后怎么压碎，这个是高压，高温高压是代表什么？这个是生活里面的环境的磨难跟破碎，对不对？这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我们要把一个这个什么自己奉献给神，我们要献上素祭。这个素祭是什么？就是要有圣灵，同时呢又有十字架经历，十字架经历被神来磨难破碎之后呢才会浇上油，这个油又更加丰富了，比之前的这个调油抹油，这是什么？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之后啊，我们就更加丰富的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律，我们更多的破碎，我们就会更多的被充满，我们更多的被充满之后呢，神就让我们经历更深的十字架，十字架呢，让我们更深的被圣灵充满，所以经过压碎之后呢，就会浇油啊。接着那个乳香啊，还要加上乳香，对不对？乳香就是祷告跟复活的馨香啊。祷告，刚说这个乳香就祷告，所以我们这个奉献给神的生活啊，我们加上祷告，那同时还有复活的馨香。乳香一方面是象征祷告，一方面也象征复活。那为什么这边提到复活的馨香？因为前面有十字架啊，十字架就是死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有死，但是一方面也要复活啊，不是说只有死了就死在那边了，还要复活啊，让经过神那个复活的大能啊，让我们这个活过来啊，那到最后再烧在坛上，这就是一个素祭啊，借这个饼啊献上所代表的含义啊。那接着也可以献上那个出熟的穗子啊，出熟穗子呢要先经过碾压烘烤，然后抹油加乳香之后再烧在坛上啊。出熟的穗子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也是象征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啊。然后碾压跟烘烤也是高压高温啊，就是环境的破碎跟磨难啊，十字架经历完了之后呢，抹油啊，十字架之后就被圣灵高抹，然后呢乳香。就是祷告跟复活的馨香，跟刚才那个饼是一样的原则，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素祭，素祭里面它有规定说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啊。为什么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左边这个是酵，右边这个是蜜，对不对？酵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是罪啊。好，所以罪不可以有啊，这个我们的生活里不可以有罪。第二个。酵也会使这个东西发起来啊，我们有些东西啊，有些因素会让我们这个生活啊虚胖啊，酵是使我们这个生活虚胖的因素。什么叫做生活虚胖啊？就是我们的本质其实如果是就是那么一点的话，加上酵啊，会让我们这个人发起来。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会被看作为超过我们所真正是的一个人啊，一个人的一些头衔啊，一个人的好像的一些地位啊，都会让我们这个人虚胖啊，或者我们在一个人面前的在别人面前的形象 这里头有一些东西是一些很虚浮的成分啊。实际上神是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啊。神不要我们带着一大堆的这些头衔或者什么这个那个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些是小，让我们好像是虚胖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要啊。好，所以罪也不好，也当然是不可以。还有让我们这个虚胖的一些东西呢，也不要。神要扎扎实实的什么无酵饼啊？那蜜呢？蜜也不可以。蜜为什么不行呢？蜜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正面的意义啊，像神的话像蜜，对不对啊？像比蜜更加的甘甜啊，所以蜜可以来形容神的话。但是呢，蜜一方面也有另外一方面不好的意思。它可以象征虚浮跟夸大的言辞，中国人说什么口蜜腹剑，对不对啊？然后甜言蜜语，对不对啊？这都是讲到说讲话讲得很好听，但实际上呢，里面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形容一些恶人，他们讲话也是一样，他们的舌头啊像是蜜一样，但是呢，里面其实是暗藏的刀剑啊。好，所以这个是蜜呢，也是讲到会让一些事情啊，显得虚浮跟夸大的这些言辞啊，不可以在素记的里面出现，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啊，我们讲话要实实在在啊，然后呢，不要里面一堆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OK， 这个女生很喜欢男生说一些甜言蜜语啊，那神喜不喜欢我们儿女对他说甜言蜜语啊？神要我们说真实的话，他要我们从我们内心说出真实的话，但是不要我们那种言不由衷的甜言蜜语，这个就是蜜啊，神不要这东西啊。我们献上给神的这个素祭里面，不要有这些蜜啊。好，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个东西要献上给神的，里面是真的是经过那些苦难过去的，那你放一些蜜在里面哦，好像让它显得比较好吃啊，神都不要，就是原原本本，神喜欢吃原味的啊。还有呢，一切素祭都要配着盐而献上啊。盐是什么意思啊？盐是象征这个永远的约啊。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说，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盐约，盐约就是永约啊。所以我们这一切把自己的生活，把我们的工作奉献给神啊，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永约，就是基督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我们因为这个约，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献上，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生活献上，这样才会蒙神的悦纳。所以他说这一切都要配上盐而献。当神看到这个盐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跟我们所立的那个约是永永远远的约啊。好，因着这样子他接纳我们啊。那第三个是平安祭。平安祭英文叫 peace offering 啊，中文又叫做酬恩祭或者叫 fellowship offering 啊，是跟神交通或者跟人交通的一个祭啊，他的目的是在感谢、还愿啊，或者是甘心献上的。感谢是因为感受神啊，在某一件事情上头施恩，比方说你这个历险归来啊，到外面去旅游了，哇，碰到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哇，这个居然是九死一生了啊。大难不死啊，所以回来的话要感恩啊。那或者你病得医治啊，绝症了居然好了啊，或者脱离困境了，本来要破产的话，突然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哇，得到解决了啊，或者任何值得感恩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来献上感恩祭啊，这个是心里头真的是对神充满了感谢啊，这个是因着感谢的缘故啊，可以献上这个平安祭。还愿是因为我跟神许了一个愿。所以呢，在这个许愿之后啊，在这个事前或事后啊，又有一件事情，然后我现在比方说保罗那时候他就许愿啊，他愿意为神可能是做拿细耳嘛，反正就是不剃头啊。然后在这件事情他就后来终于这个愿望达成了，他就去还愿啊，他就可以献上平安祭。那有的是在事前就先哦给神啊，我现在准备要怎么样啊。然后我愿意这个就献上这个平安祭啊，为着我所许的这个愿啊。然后呢，还有甘心祭是没有任何的原因啊，不是神规定你要去做的，也不是出于任何的义务啊，有这样的我需要献这个祭，没有， 完全是出于甘心自愿所献的这个甘心祭，这个也是平安祭的一种。好，那这个特点是平安祭是唯一可以让献祭的人呢享用祭物的祭，它总共有五种祭当中其他四种祭啊，第一个燔祭是全部烧掉了，没有，就是完全给神，另外三种祭呢都是烧掉一部分，然后呢其他都是给祭司啊，祭司享用，那只有这个平安祭呢是献祭的人也可以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祭啊。那它的祭物是包括可以是牛，可以绵羊，可以是山羊，公的母的都可以啊，他们的肾跟脂油啊，肾是就是腰子，它代表人深处的心思跟感情。我们现在是讲到说我的心思跟感情在我的心里面，对不对啊？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然是在肾里面，由肾来主导一个人最深处的心思跟感情。所以这个肾这个字啊，在和合本里面很多地方就把它翻译成为心肠肺腑比方诗篇啊箴言里面我的心肠我的肺腑。那如果你要直翻的话呢，就是说我的肾我的肾呢，这个充满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啊。这中文听起来会很奇怪，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肾是管这些事情的。所以要把这个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的心思跟感情呢献上，这个部分要献给神啊。还有脂油呢，脂油是代表这只牛羊里面最上好肥美的部分包括什么盖脏的脂油啦，还有腰子上面的脂油，还有肝上的这个网子，还有绵羊的这个肥尾巴这些都是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部位里面啊，这个最好的脂油腰子上的脂油，你看这个腰子啊，外面包着很厚的一层脂油你把它剥下来一看，哇，你看这个脂油本身甚至于比这个腰子还要大有这个叫美食家，他们说在这个动物的这个脂油里面最上等的是就等于是说动物脂肪里面的这个劳斯莱斯这个等级的，就是腰子上的脂油，就是肾上面这一层脂油是所有动物脂肪里面最上等的它的不管是你是用来煮东西吃，或者是用来什么做一些，不是用来抹脸抹什么抹身体，就是美容，或者是做什么一些膏那个
cream
对，这个腰子上面这个脂油是最最上等的啊。那另外呢，肝上的网子什么的，它也是你把它这个剥下来，把肝脏上面这个东西剥下来，你看真的像网子，它这个都是脂肪脂肪看起来非常漂亮，这个也是很好的脂油这个都要献给神。那还有羊的那个尾巴，肥尾巴，这个那个中东那个地方的羊多半就是像这种，就是它这个屁股很大，这个屁股很大不是屁股，它就是它的尾巴挂在这个屁股后面这是一坨很大的这个尾巴你把它这个切下来它里面都是脂肪脂肪，所以这个都是这些脂肪的来源把这个东西要献上。那一样的，把这个牛羊先按手，然后宰杀之后呢，就洒血在坛的周围，然后把这个脂油跟肾呢就烧在坛上，把最好的部分是给神的剩下的部分呢，那些肉才是给祭司跟这个献祭的人。我们说这个它总共有分三类，对不对？第一类是在用在感谢上面，感谢的时候还要配上一些饼，有调油的无酵饼，可能十个吧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是十个，然后呢抹油的无酵薄饼也是十个，然后调油的饼呢也是十个，还有有效的饼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有效的饼呢我们看一下也是十个，这些呢十个十个十个十个要各取一个给祭司十分之一给祭司了那剩下的呢各九个，对不对就归给这个献祭的人。那因为这些祭原来这些祭不是素祭，素祭里面不可以有效，但这东西不是素祭，它不是要拿去烧给神的， 这个东西呢是拿来分享的，分享给祭司还有献祭的人，所以它是重在分享，不是奉献，这跟那个素祭意义不同。那有效的这个饼啊，它的意义就是要扩增，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呢，重点就是要更多的分享出去，更多的扩增出去。这个酵啊，酵不能放在祭物里面，但是圣经里面有两处地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有要献上有效的饼，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呢，也要献上两个饼，里面是有效的。那个两个饼呢，也不是素祭，这个地方还有那个五旬节所献的那个饼，都叫做供物，就是说奉献给神的啊，奉献给神。那但是呢，不是不能烧的，这个是就是要供物，就像我们你不要种菜啊，十分之一啊，然后你这个种水果啦，十分之一，每样出售的东西你献上十分之一，就像是那种东西一样啊，酵也是一样啊，可以献上十分之一啊。那这个地方呢，有效的饼也算是这一类的供物啊。好，那在这里呢，重点是在分享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会更清楚啊。好，那个他除了这个饼之外，他还有祭肉，对不对啊？就是平安祭的祭肉啊。然后还愿的目的呢，就是献上祭肉，不，这个祭物里面有祭肉，甘心祭里面也是有祭肉啊。这个祭肉里面啊，我们刚刚说这个脂油跟肾是要烧掉，但是这个祭肉本身啊，它的胸跟右腿啊是归给祭司啊。其实他的是要归给献祭的人啊，感谢的是要当天吃掉，还愿的跟甘心的呢，到第二天还可以再吃，就是说除了当天之外，你如果没吃完，第二天可以再吃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感谢的只能当天吃啊？这是有原因的，他当天吃啊，当天吃，那如果吃不完怎么办？而且我今天我一个人献一只羊，一只牛，献上的话，一个人当然绝对吃不完，对不对啊？所以怎么样，就是要请大家吃啊，请大家吃。你所以当有人献平安祭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尽量去邀请人家来一起分享。所以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时刻，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啊？特别是在献为着感谢而献上的时候，哇！当我大难不死啊！哇，我真的要感谢神啊。这时候怎么样，你也要分享给别人，对不对？好，这时候等于也是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神保守我大难不死啊，好，让我这个病得医治啊，让我这个财务啊得到这个解决啊。所以那时候要让更多人来分享。如果你可以隔日吃的话呢，你今天吃不完我明天再吃啊。那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请那么多人了，因为我明天我自己再吃，也许我吃得完啊。但是如果你要当天吃的话呢，那你肯定吃不完，一定要多请一些人。所以呢，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你就需要多多的分享，多多的分享。所以平安祭里面为着感谢的目的而献的呢，只有这个给你一天的时间，所以你要尽量去多请人来啊。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说啊，凡事都为你们啊，好叫恩惠呢因人多而越发加增，感谢就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啊。我们是因着感谢神而来献这个平安祭，对不对？但神喜欢怎么样？神喜欢这个恩惠啊，因为人多而越发的加增啊，使得这个什么感谢就格外的显多。我们现在来感谢神，但是神喜欢啊，不止我们一个感谢啊，还有十个人啊，一百个人啊，都因着这个平安祭来感谢神。这样的话，荣耀就归给神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感谢祭啊，只能当天吃啊？那还愿跟甘心，这跟感谢的性质不太一样，这里头没有这个做见证的成分。我还愿，保罗是说我愿意为神这个一百天啊，这边一百天我当拿细耳人，我就不剪头发啊，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啊。然后呢，我就要献上这个到时候我心愿达成了，我再还愿。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需要到处敲锣打鼓，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需要说要限制你当天要吃完，然后请很多人来一起吃，不需要。这是你跟人神之间个人的事情，甘心祭也是一样。我没什么任何理由啊，我就是心里就觉得很爱神啊，我就是想为神做一些事情，我就奉献给他。这个也是，你当然要请很多人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 in case 你这个没有请很多人，你吃不完，第二天神还是可以啊，可以让你吃啊。那这些祭物啊，祭肉也好啊，饼也好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都是象征谁啊？都是象征基督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在这个平安祭里面，这些东西啊，其实不是烧给神的，这些东西都是给祭司还有自己邀请一些人一起吃的。所以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分享基督啊，对不对？我们把基督给出去，基督是那调油的无效饼，基督是那抹油的无效薄饼，它是那调油的饼，它甚至于是那有效的饼。为什么？它这边效不是讲罪，而是讲到说那个扩增，那个扩增的原则，它会让这个整个恩典啊一直 multiply 哈，一直的扩增。祭肉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祭肉分享给人家吃啊，就是把基督分享给别人啊。好，所以这个平安祭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祭啊，因为穷人也好啊，一些你的亲朋好友，他们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祭啊。那赎罪祭呢，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好了。他是对付，不是故意误犯，就是不小心犯了一些罪啊，那我本来不晓得这个罪，后来犯了之后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才知道说，哎呀，这个是罪啊。那同时这个东西又不能补偿，所以这个是这个就需要来献这个赎罪祭。赎罪祭啊，什么样的人犯罪啊？如果是祭司犯罪的话，哇，那要献公牛犊；如果是全会众犯罪的话，哇，也要献公牛犊。这两个都是非同小可啊，所以要献公牛犊。然后呢，要把它按手，按手完了之后宰杀完了之后呢，要弹血，要抹血，要倒血。弹血这是圣所啊。弹血是弹在什么？就是右边那个是至圣所，中间那个是圣所，对不对啊？两者之间有一个幔子，所以要在幔子前面弹血弹七次啊，弹血在这幔子上面，然后还要抹血，抹血抹在哪里？就是这个金香坛啊，金香坛的四个角要抹血啊，然后要倒血，把祭神的血倒在哪里？倒在外面这个燔祭坛的这个坛角啊，哦，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要焚烧这个脂油跟肾啊，跟那个平安祭一样啊，脂油跟肾，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烧在营外，其他人不是拿去吃了，因为他这个部分是不能拿去吃的。他的皮啦、肉啦、头腿啊、脏腑、粪啊，都要烧在营外一个地方，圣经里面就说了，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第三十节说，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的，在圣所里面赎罪呢，那个肉都不可以吃，要用火焚烧，所以赎罪祭有的肉可以吃，有的肉不行，这个地方不行，因为它有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就是公牛犊了啊。好，弹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人可以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幔子啊，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开了，你把这个血弹在上面呢，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本来犯罪了，但是现在呢，我现在把血弹在这个幔子面前呢，让我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啊。抹血呢，这个金香坛上面四个角要抹血，金香坛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这个祷告恢复了，还有呢，我们侍奉敬拜神也恢复了，所以这个犯罪之后这些事情都需要解决啊。特别是那个祭司犯罪，祭司本来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代表老百姓，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要对付清楚，然后血，任何的血都是要倒在这个祭坛的坛角，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了。好，那如果是官长个人犯罪的话，就要献公山羊；如果百姓个人犯罪的话，就要献母的，母山羊或者母的绵羊，一样都要经过按手，经过宰杀，然后呢是要抹血跟倒血，抹血抹在哪？最后是抹在祭坛的四个角啊，倒血是倒在祭坛的四周围啊，这回就没有这个血就没有带到圣所里面去了啊。那他这个脂油跟肾呢就烧掉之后，因为他没有带到圣所里面，血没有带到圣所呢，其他部分就可以拿来吃，是给谁啊？给祭司吃掉啊。抹在这个坛祭坛的四个角呢，就 表示说我们恢复对神的奉献跟委身，因为祭坛是代表我们奉献委身的地方，所以我们对神交通恢复了，敬拜祷告还有这个侍奉恢复了，现在对神的奉献也要恢复。那如果是贫穷的人呢，他可以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那这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呢，一只是用来作为赎罪祭，一只是作为燔祭，一样要把头揪下来，然后弹血跟倒血，
不是揪下来，
揪断，但是没有
分开，
没有分开，对，弹血跟倒血，弹血是弹在祭坛的这个面上，倒血是倒在这个祭坛的脚下，然后呢，赎罪祭是归给祭司了，燔祭呢，燔祭就拿去完全烧掉了，好，那这个意义也是一样，就是要恢复我们最像神的这个委身，然后更穷的人呢，哇，连斑鸠跟雏鸽都奉献不起的话呢，但是还是有罪需要赎，对不对？他可以先细面，细面的话也是要就是抓一把之后要焚烧掉，但是这里头差不多两公升左右，但不能加油跟乳香。素祭里面有加油跟乳香，但是赎罪祭呢，就不能加这些，因为这个是要赎罪的，所以跟这个圣灵还有跟这个什么复活这些无关，对不对？这是完全是未来赎罪的，所以没有这个圣灵还有这个复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最后一个赎愆祭了，赎愆祭是对付这些具体可以补偿的罪。我们可以这样讲，赎罪祭 sin offering 是对付这个笼统的罪，包括隐而未现的。赎愆祭呢是对付一些具体的罪，比方说是干犯圣物啦，有些他要举一些例子，就是说一些比较具体的，你如果犯什么什么什么罪的话应该怎么样，同时呢，因为你还中间还有亏欠别人，那所以你还要再赔偿，所以这个有赔偿的问题，这个是赎愆祭。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这个图吗？这个图为什么讲话有一些道理，赎罪祭是对付笼统的罪，赎愆祭呢是对付具体的罪，那燔祭呢，燔祭可以说是我们讲到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我们笼统的生命，我把这个全人都奉献，对不对？素祭呢是奉献我的什么具体的生活，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生活奉献给神，所以一个是笼统的，一个是具体的。赎罪祭也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是具体的，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个相对应的关系。好，所以燔祭跟素祭呢是讲到说我们需要奉献，对不对？奉献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那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讲到我们需要什么对付，对不对？要对付笼统的罪还有具体的罪。当我们奉献自己之后，还有对付这些罪之后呢，我们最后会有什么？我们会有平安祭，我们跟神之间就平安了，我们跟人之间就平安了。所以这个是赎罪祭跟赎愆祭跟这是跟燔祭跟素祭之间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好，赎愆祭怎么献啊？就献公绵羊，然后后面呢按手宰杀抹血倒血焚烧自由跟圣，其他归给祭司，这个跟赎罪祭一样，就是说那个跟那个赎罪祭里面献羊，公羊母羊那个是一样的。然后呢赎愆祭里面还有加上一个要赔偿损失啊。如果说这个你因为有亏欠人，所以你要如数偿还之后，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这是赎愆祭里面的规定。那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把这几个祭做一个 summary 啊。所以这个燔祭是怎么样全部烧掉。真正归给祭司这个人那张皮那张皮要归给祭司。素祭呢是烧掉一把，其他的都归给祭司。平安祭呢是烧掉脂油跟肾，然后胸跟右腿归给祭司，其他的呢是归给老百姓，献祭的老百姓。然后这个赎罪祭是烧掉脂油跟肾，其他的是归给祭司，但是有一种状况是不归给祭司，全部烧掉了，是那个血如果带入圣所赎罪的话呢， 其他需要在营外烧掉啊。除愆祭是归给神，是这个圣跟脂油啊，其他都归给祭司。好，归给祭司的部分啊，这个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三样啊，祭司只能在圣处吃，就是说只能在会幕里面吃，或者在圣殿里面吃，不能带回家的。他可以把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胸跟右腿带回家啊，但是其他这三样啊，这个素祭、赎愆祭跟赎罪祭，他不能带回家，他一定要在圣处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素祭、赎愆祭跟赎罪祭啊，这三样的那些祭物啊，是至圣的 ，most holy 啊 ，most holy 这种至圣的东西啊，你如果带出去的话，它碰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成圣。啊，至圣的东西碰到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就变成圣的啊。好，那但是平安祭这个胸跟右腿，它不是至圣，它是圣的。圣的东西碰到别的东西，别的东西不会变圣啊，所以它可以带出去。但是至圣的东西呢，不能带出去了。带出去，你一碰到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成圣，这个问题很大的。所以他说，那个祭司是在圣所里面要承担干犯圣物的罪啊。他们在里面吃那碰那些至圣的可以，但是别人不能让别人碰到那个，因为碰到你会有罪的啊。好，所以祭司他们在圣所里面要吃这几样东西啊，这个是有些讲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那个为什么有一些是至圣的，然后有些只是圣的？
哦 ，OK， 好，这个经常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东西是至圣的，有的东西是圣的？我也不知道哎，圣经里面没有讲。他是说有些东西，他说这东西是至圣的，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啊。在那个哈该书里面，旧约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哈该书。哈该书里面他说啊，他又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用我的衣襟去兜那个圣肉，那个衣襟会不会变圣啊？然后那个祭司说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圣肉啊是至圣的啊，至圣的，所以你如果我拿个东西啊，我拿个容器啊，去装它，那个容器也会因着它是至圣的，这个容器本身就要变成圣的。他说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容器啊，我再去装别的东西，那个别的东西会不会也变成圣？他说不会啊，不会。为什么？因为那容器本身跟这个至圣的这个圣肉啊碰到之后，它会变圣。但是呢，别的东西在碰到这个圣的这个东西啊，它不会变圣，因为它只是圣，它不是至圣啊。那至于哪些东西是圣的，哪些东西是至圣的啊，我们就一路看下去好了。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呢，会讲到说哪些东西是至圣的啊。那我们那时候看看有没有神给我们新的亮光，说哦，为什么这些东西是至圣的？所以暂时目前还没办法回答啊。
OK， 好，谢谢。
好吧。